信友堂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同时我也向各位虽然不是信友堂的弟兄姊妹，但是却是听到我们教会在网上有启示录的查考，也就一起在这时候等候在屏幕前一起参与到这一次查经当中的，愿神的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主，我们在这里能够在这里一起能够在这里得到这个机会，我们来开始有一个启示录的查经的开始。这个查经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大家都知道启示录是一本在圣经上一本特别的书，也不是很容易去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也为我祷告，我也在此机会当中靠着来带领大家来查考这本书使我能够也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他的能力，靠着他的智慧，能将这本书神要在这里传达给他的儿女的意思讲得清楚明白，这就是我在这里的一个心愿。那么感谢赞美主，这一次呢我们的启示录查经呢，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发了我们的单章，我们的教会的查经呢都是会有个单章的，在单章在你们的祷告群里面大家应该可以收到。那么我还是按照我们的单章原先的这样子的安排来跟大家在这里做一点分享。大家知道单章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一段特别的引言的，我在这里呢借助这个引言呢也回顾了当初神带领我们信友堂走过的一段如何组织小组查经的道路。引言是这么说，我们感谢神一路的带领与保守，信友堂自2002年初，也就是在1月份2002年初，我们开始建了一个全教会合一的小组查经聚会。所谓全教会合一的小组查经聚会，就是说我们各小组，我们只要是信友堂的小组，我们都是有教会的统一的来照着指定查考的书卷我们来查考，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也做统一的带领，那么让我们呢在全信友堂的各个小家当中，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查经，我们所查的经文，我们有一个合一的认识。自从我们从2002年到现在呢，我们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了，是非常感恩的。今年我们是2020年。在此期间，我在这里给大家小结了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一共呢查考了现在呢已经有三卷书。第一卷呢就是马太福音。我们用了5年半的时间，共查考了111次。把马太福音我们全部查完，所以我们是从福音书作为起头来引导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对圣经的认识，神的启示的理解的。查完了福音书，我们就查书卷，我们就查罗马书。那么罗马书呢，我们一共用了132次的时间这个次数去查，历时7年，整整7年把罗马书给查完了。查完罗马书以后，我们就在6年前开始了我们上一次2周前刚刚结束的圣经的第一卷书的创世纪的查经，是共105次。所以以前我们教会在这里查考的既有福音书也有书卷，这两本都是属于新约的，同时我们在旧约也查考律法书，而且我们查考的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那么我们现在当我们接收了这样子的三本书的查经以后呢，我们直接的从我们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从阿尔法我们就到了欧米伽，我们就查考圣经当中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感谢主，我们现在查考启示录，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同工们，是一定有这个基础的因为呢我们以前的三次查考，不管是马太福音也好，罗马书也好，创世纪也好，我们都按照以经解经的原则，我们都把我们的经文的解释以全本圣经的总原则的这么一个指引下来查考的。所以呢我们虽然 说起来，查考了三本书，实际上每一本书的查考都在整本圣经里找相关的经文。啊，我想，可能弟兄姐妹如果要去统计一下，在这三本书查考到底动用了多少新旧约的经文，那也是很有趣的事。那肯定是啊，不下有上千条啊，每一题我们都有啊五六条、四五条。我们有一般来讲，我们都是啊，一般是两大题里面，我们都是有这么多啊这种的经文摆在这里。所以呢，如果这我们教会当中这18年里跟随着这样子的查考过来的，我们都有非常的系统的得着。另外，我想这次查考启示录还有一个预备，因为我还曾在教会里带领了如何读懂圣经的系列，一共12讲。大家也知道的，我们读懂如何读懂圣经里，我们提到了五大前提、两大进入、六大原则，然后最后用这个四重查经的方法来做结束。所以呢，如果我们都有这些基础的话呢，我们现在也算是在查考神的话语当中打一场攻坚战。也就是说，真的是把我们在这里啊神的启示的启示录，在这里呢是最后的一卷书，我们要好好的从现在开始起，我们教会就走上这条啊合一查经的路，这是何等蒙福啊！因为正如我们今天所开启的第一章一到三节里有这句话啊，是神在基督里对约翰是这么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愿意在弟兄姐妹的祷告当中托住，和大家一起走过这个查考这本书的整个过程，我们都一起来念这书上的预言，而且像每一节我们都会在一起同声念出来。但是光念还是也要念了让我们自己听见，更重要的是来遵守其中所记载的，这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这一生走完自己一生的路，虽然我们不知道主再来确定在哪个时间里，但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有限的一生当中，也就是这个有生之年，也就是我们等候主耶稣，我们再见主耶稣面的日子，所以这个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是很久远的，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应该爱惜光阴，应该抓住我们的有生的，在这个时空中，在热光下的日子。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来领会神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话。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想把刚才我们今天呢要介绍，我们题目是说如何读启示录，启示录查经，如何查考启示录。我在这里呢，这个题目就是把它当作一我想呢，因为我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本来说启示录简介，我后来想因为启示录的不同的题材和他的在这个解读的路径，以及有许多要回答的问题当中，他确实不是只是一个简介一次性就能够告诉大家的。所以呢，在我的计划当中至少两次，也可能三次就看我在下面预备当中我自己在神面前的领受。所以呢，这一次呢是启示录的简介，也就是把它化为如何来查考启示录的第一部分，我今天来特别的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么我们呢先来看开章名义的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好吗？我们请反正像我过去在教会中带查经一样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一起同声来诵读，所以我希望今天在屏幕前的也看到我们这里当我把屏幕现在启示录一章的一到三节拿出来，我相信你们在屏幕上也会看到，你们就跟着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热期近了。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今天一同我们信用堂的三堂的众弟兄姊妹，我们的各组的组长副组长和同工们，对神的话语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今天都齐聚在各自的屏幕前，都一起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正如你说的，凡是诵读听见便遵守你这本书中有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你要来的日子近了。主啊，给我们一个在你里面切切等候你的心，给我们有一个专心仰望你的心。主啊，求你在这个启示录查考的今天的第一次查考中，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啊，我在这里求你特别赐给我从你天上来的智慧亮光，让我能够成为你的中心话语的出口，所说的都是照着你的旨意。主，让我谨慎，让我在这里能够专心仰望你。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个查考当中，我们是不是为着我们好奇心的满足，乃是我们生命成长的需要，是我们信心在你里面，在你自己的给我们的话语中更加坚定，使我们更加认识你，更加认识我们自己，以及为我们能够有一天在你面前向你交账做预备。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呢，刚才把神的话语读了，然后呢，我们今天一起同心也一起做了祷告。那么我们呢，今天呢，就在这里呢，我还是照做常规的。虽然有三道题目，第一道题目呢是给大家在小家里面分享的，就是求一两句话请你们来分享回忆上个主日的信息对你的帮助和激励，这个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的加强对我们的主日正道的领受这个是也是神带领我们教会，给我们教会呢有这里特别向弟兄姐妹要强调的，因为神的话语的宣讲原来在神的计划里，在他的救恩的管道当中要起非常大的作用，这是叫做宣讲，这叫正道讲道。但是我们的正道呢，也用教会的其他的我们的聚会来捕捉。这里面最大的两种就是读经聚会和祷告聚会。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今天是在同工们一起以读经在这里查考圣经为主，分享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到九点以后呢，我们各区的同工们大家在一起有一些祷告，然后你们会带着你们在这里所领受的回到各家里面，和每个小家的弟兄姐妹继续分享然后呢大家也彼此联络。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今天这种查考当中给大家的这个意义。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大家来看我们的查考题目这个在这里呢，我想这个题目就是启示录的作者写出热期陈述地点和受述人要给我们带来何种的启示。当我们来讲我们要查考一本书的话，我们当然首先要明白这个写这本书的作者是谁，然后我们要写的他写作的背景，他在什么时候完成了他这本书的写作的那么陈述地点又能告诉我们什么，那么他的受书人他到底是写给谁的，这些方面呢当然是我们对这个其实是对每一本圣经的每一本圣经书卷当中我们都有这个要求的，因为我们读每一卷书，我们都需要对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背景。那么我在这里呢想跟大家是做一点这样的分享。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谈到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面大家呢就是认为呢使徒约翰 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因为这是在这里呢，因为有神的话语在这里呢，给我们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点名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里面呢，这个在启示在圣经当中怎么说的啊。一上来他就说了，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已经有开张明义这句话，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表明这个启示是耶稣基督带来的，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这个启示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是启示者，也是被启示的对象。那么他这个启示是怎么到了使徒约翰那里来呢？他是说，这当然除非神授权，神如果自己不揭开这个启示，没有人知道神家里的奥秘，因为这个启示从天上而来的，这是神的话语。然后呢，在这里书上一开始交代，这个启示就是有关于他将来必要快成的事。所以这个启示录这个方面我们理解它啊，因为我今天题目说在讲到作者他的写作时候和地点以及他的受书人呢，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来了解他到底带给我们哪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日后呢在这个查考启示录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加深理解的。首先这个经文告诉我，将他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也就是说其中有一个启示录很重要的是指着将来必要成就的事来说的，这就是启示录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里面怎么样具体他的要指示落到他的众仆人呢？他首先挑选了一个仆人，就是他的仆人约翰，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从这里面也就是说，天使这个使者往往在这儿，如果作为主耶稣他基督他有关于他差遣使者，那么使者呢往往在圣经里面往往就会说是天使，借着天使在这里晓谕。其中当然真正明白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圣父和圣子所差遣的圣灵是在这里带领他的仆人约翰。那么这是在这里圣经里面几次，这是不是很多见的啊？就连约翰福音大家知道这是使徒约翰写的，可是从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他自己。但是呢启示录不同，使徒约翰呢在一上来就点名他是受书人，他是直接的从得到启示的那一位。这个约翰使徒约翰就是说耶稣所带的十二门徒里面的约翰，也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也就是说当初彼得问指着约翰问他将怎样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将来要他活着升天见我，与你有何干的啊？这么一位，也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特别指明他自己是主所爱的那一位，这就是约翰。虽然在约翰福音里面全本书没有出现使徒约翰，出现的约翰那指的是施洗约翰，当然这里面是不可能是指施洗约翰，那这个就是只能落在使徒约翰这个上面。然后启示录里面还继续在几个地方提到，我在这里都在这里念给大家。约翰不但受书了，而受到了这样的启示，他也写信给，为什么？是使者是神的主的期待，叫他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能够向这七个教会显现。当然这里面讲到七，这本启示录前前后出了54次七，这个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数字啊，大家知道圣经里面讲七是代表性，是指一个完全的意思。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呢约翰这里提到了他，这里提到，然后呢我们看到启示录一章九节里面约翰再次把自己摆出来，我约翰就是你们的 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然，我下面接着要讲，就是说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所写的啊？那么是什么时候啊？是写给谁的？其实在这个而是为了什么目的的？都在这个启示录的一章四节和一章九节里做了交代啊。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他们在面对教会在面临将来到的大迫害面前，能够在耶稣的患难和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啊，能够做主的名的美好的见证。那么最后呢，快要结束了，在启示录快要结束的时候，约翰再一次提出他自己，就是22章8节，他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这里呢，我在这里就把在启示录里面的四处，在这里约翰特别指出自己，点名自己是这本书的作者，在这里给大家先行做一个讲述。那么这个就是直接的印证从圣经里了。那么另外呢，旁证就是使徒约翰呢是被主后二世纪的寻道者尤斯丁他所认定。尤斯丁寻道者尤斯丁二世纪的他的认定很重要，因为尤斯丁本人就和约翰同在以弗所教会一起有过一段经历的这个寻道者尤斯丁。然后我还特别提到一个叫教父艾仁纽啊，那艾仁纽呢他的认定呢也非常有帮助，因为艾仁纽他是跟随谁的呢？他是跟随前面一位寻道者，大家知道叫披吕加，而披吕加本人就是约翰的门徒，就跟随约翰的，所以呢艾仁纽就是直接从披吕加这里得知的，而披吕加就是跟随着使徒约翰啊，跟着他传道的啊一位啊，直接所带领的一位门徒。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就举这两个例子。所以呢，这个作者使徒约翰呢，基本上在教会除了第三世纪啊，一个典尼修的有一个主教稍微提出一些疑问，是认为好像拿约翰福音和这个启示录的写作的方法用词这方面看出来好像有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表示怀疑以外，几乎没有人啊。那么这个怀疑呢，其实是呢是可以解释的，因为本来这个约翰使徒约翰要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就是完全用了一种和福音书不同的文体来写啊。这种文体我下面会讲，这叫做这个 apocalypse， 这个就是在那个这个里面呢就讲成这叫做天启文学啊，是天启文学的一种方式，当时在第一世纪当中呢是一种啊流行的一种在教会里面的一种文体啊，我会到时候会跟大家说一下。而写作日期很重要，我们了解这个写作日期很重要，也很重要。写作什么学呢？在这个历史上呢一共有两种说法，一种呢是早期说，早期说就是说这个使徒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是在罗马皇帝尼禄的统治期间，尼禄王，而尼禄主他统治是他从主后54年以后开始统治到68年，但是他知道尼禄刚刚上任的时候呢他还算收敛，但是他后来越来越疯狂，以至于到主后64年他只造了一次，大家知道就是罗马城的那个纵火事件，因为他呢同时又是一个建筑艺术的狂热爱好者，因为他呢又想按照他的建筑蓝图想改造罗马城的罗马元老院，还不完全答应，他还不能真正做到完全独裁啊，所以呢他就策划了一个纵火案，把很多他就那些他要改建的啊这种东西这样放的，就一从大火莫名其妙去烧毁，然后烧毁引起公愤以后呢，他就嫁祸，我们现在嫁祸呢我们就叫甩锅啊，用现在的网络讲叫甩锅给这个基督徒 因为他觉得基督徒是一个威胁，所以呢他开始呢他也在那个地方呢，他也就是在这里呢加入到这个对基督徒的迫害。因为原来呢他对基督徒的迫害呢有啊，并不很大，但是自从大火以后呢那很厉害。他但是有一点呢，他的迫害呢不是全国规模的，最主要在罗马城和他的附近。虽然迫害很残酷，大家知道丢在这个斗兽场里，把基督徒点天灯，这些事情都他做得出来啊，来纵火来满足他的兽心大发。但是呢他在他的生前他还没有下谕旨让整个罗马帝国的臣民们都来拜他啊，来把他当作神来拜啊，这一点其实他并没有做。那么这就是早期说当中呢有点站不住脚的地方。那么另外一种呢在教会界呢更被接受的就是晚期说。这晚期说呢就是主后80年到96年这段期间里面。为什么要特别讲到罗马皇帝窦米田的统治期间呢？因为这就来到了窦米田啊 Domitian 这么一个皇帝。因为 Domitian 这个皇帝呢他是第一位，在罗马皇帝当中啊他是第一位为自己下命令的，而且再次他也是罗马皇帝当中活着，其他有几位是死了被封为神的啊，他是称着他活着自称就是神了，他就是神。所以呢他要整个罗马帝国的臣民们都必须敬拜他，如果不敬拜他那么就要被逼迫了。那么这个逼迫呢是窦米田呢是规模最大，而且呢每一个教会每个基督徒都面临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认为这个多米田是更可能。而且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封信是写给亚细亚啊，就是罗马帝国有个省叫亚细亚省，小亚细亚，就现在土耳其西部那一部分，那部分称为它是 Minor Asia， 就是我们的亚洲的名字呢是从这儿来的啊，那个地方呢是最靠近欧洲的那一小部分叫 Minor。 那么这里呢晚期说呢这里面呢是有一个在这个圣经当中呢和早期学的呢很多人呢都喜欢用这段经文来说，有的说是早的有的说是晚的，都拿这段经文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启示录17章第9节里面说到的就是智慧的心再次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这个七座山讲完这个呢又讲到了又是七位王，那么这个七位王呢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知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第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这里面呢就是说五位已经倒了，一位还在，那就融到第六位了。那按照第六位的说法呢，如果主张早期说的认为呢，这第六位君王啊，如果说从奥古斯都大帝他称帝啊，因为最早的凯撒他其实没称帝，如果奥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的话，那么第六位恰好就是尼罗王，尼罗做皇帝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刚刚讲过了，因为尼罗王他迫害虽然剧烈，但是呢他是借着罗马城的大火作为口实进行迫害的，所以呢他是只是在罗马一城和附近，他的迫害是非常猛烈的，他还没有下全国性的旨意。那么但是呢如果讲窦米田的话呢就这么说，这其中虽然如果算起来的时候里面啊，在窦米田以前呢其中有三位，如果说起来啊，他如果这样数起来，他这从那个尼洛说到他是他到这边第九位了，对不对啊？其实并不是啊，其实前面有三位呢是这个王呢应该讲是根本是在位很短也没做什么事情的王。所以这里面呢 它里面呢特别提到的啊，原来罗马的皇帝这本书里面啊，我这个那个里面他特别到了，他原来可以讲奥古斯都、提皮流、卡利古拉、克劳丢斯和尼洛，尼洛是变成第六个王，但是呢，其中从尼洛之后有三位王是罗马的皇帝啊，是叫加尔巴、奥兔和特里乌斯，这三位其实都可以不记在里面的，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是很短，也没有什么作为，就过去了。如果把第一位那个这个来迫害教会的那一位算进去，最早的啊那一位如果是这样算进去呢，那正好到什么呢，那个窦弥仙呢，他正好是第六位。那么而且到了接连啊代表五个统领世界的帝国呢，那么这个时候呢第六国呢这一位还在，就是可以指呢这个罗马帝国，也可以指罗马帝国。这个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这个第六个还在，就是更要指的罗马帝国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认为是从窦弥仙啊窦弥天呢更有可能。这就是认为啊这个使徒啊这个使徒约翰呢是在这个时候写。大家也知道使徒约翰是活到比较的高龄。他是最后，如果他是流放在拔摩海岛的话面对着他的七个亚细亚他曾经也牧养过的教会来说呢，那个时候呢是比较可信。这就是我们继续看下去啊。那么从经文内容，所以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从经文内容和罗马历史看呢，晚期说是更合理因为多米田是罗马皇帝当中的第一个称自己为神，在全国下令要敬拜他的人，也由此逼迫呢是遍及全罗马帝国的是那位就是多米田。这是关于写作日期的认定。那么这写作日期的认定呢也不是没有经文的根据，我在这里举两个，就是在启示录二章十节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是对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说，对不对啊？那当然这里特别是对士美那教会，因为这里面特别提到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这里面这些时日什么都是指的是象征性的话，并不是关你十天的意思时日是指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呢也相当在这个里面呢也就是说神也是要等着你们在里面的患难和试炼被圆满以后经得起考验的时候会让你们出来了，因为你们被试炼过了。所以呢他说对士美那教会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窦弥天的大逼迫是在罗马帝国最猛烈范围最广的一次。那么十三章第四节，启示录十三章第四节这么说，说到当时候的人是拜那龙，那个龙呢我要在这给大家讲一下，我在下一次特别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启示录里面讲的龙、兽和假先知这三者的关系他们在这里是伪造的三位一体。龙是指什么呢？他要跟真神对抗，龙就是撒旦。那么兽呢，那么兽就是大家知道耶稣是来到地上他是真的神的形象来到地上的，在地上来做他的功的。那么撒旦也要仿造模仿上帝，所以撒旦没有什么新的，他要对抗上帝他就用的方法就是来剽窃上帝，来模仿上帝，照抄上帝。所以他也为自己这个撒旦呢在地上树立他的代表，这个代表就叫兽。而这个代表呢是有权柄的撒旦将自己的权柄交给了兽，也是要大家来拜这个兽的，兽要成为大家敬拜的对象。而且十三章四节，兽看起来是很可怕的，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 所以一般的人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忠心到底的人都要拜倒在兽下面，绝无例外。这个兽呢就是过去也指过这个巴比伦，巴比伦是那兽，也可以讲巴比伦是那大淫妇，一点都不错。那么这个兽呢也可以指罗马政权，也可以具体的讲到像豆米田这种握有权柄的。因为在13章起13章15节里面一讲，因为如果不拜兽，兽就要杀害他，那是真的杀害，是有这个政权的那个武装在他手中的啊。他和假先知还不同啊，假先知来迷惑你，假先知没有权力，手上有军权啊，有动力，但是兽可以啊，武力的暴力的消灭你，这就是兽。所以这个兽呢是指那些被撒旦所用的来敌视耶稣基督的那个君王的象征，就是那兽。就是这个兽呢它也是要人拜的啊。我们知道凡是建立的，像共产政权也有具有这个兽的特征啊，因为是从灵里面产生出来的。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宣言讲的第一句话叫有一个幽灵，那个幽灵呢就相当于啊，这就是那个龙啊，这个是龙，不出自于神的灵的，那一定是邪灵，邪灵的首领，那就是那龙，那幽灵啊。他在地上，他有他的假先知啊，做虚假的预言。那马克思啊、恩格斯啊都是假先知，他们说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球实现，在假先知的鼓捣下面，那么就把兽呢，就怎么样，在假先知的预言下面呢，就装模装样的就粉墨登场了，就是所谓从列宁开始的苏维埃政权。那是这些共产政权来了就开始逼迫教会的啊，就许多牧者啊、牧师很多忠诚的就要死在这样的政权下面啊，包括现在正在行使这个权柄的北韩政权都是这样。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血族热旗呢啊，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那么陈述地点呢啊，也是圣经上面已经告诉了，因为这本启示录我相信啊，很少有一些圣经的书卷把这些东西都在这本书里交代的很明确。我相信最主要有一点，因为启示录的写作手法风格比较特殊，如果不把这一些东西都实打实的交代下来呢，真让人就搞不清楚啊，真有那位作者吗？真在什么时候，真在什么地方写的吗？那么这个呢是要在这里我想讲的特别清楚。大家知道有一本书到现在作者还是不能真的确定的，就是希伯来书。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不能确定，并不能妨碍这本书被纳入圣经，知道是神的圣言。因为它里面讲的那些东西就是啊，在新约当中啊，这个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对犹太人，在读旧约的犹太人，他们所一定要心里的疑问要回答的问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这本书里给予回答。所以这个是非常确定的，它都有那些神的话语的能力在里面，也有其他的所有的这个神的话语的这个圣经的这个书信啊，这里面都是比较匹配。但是呢这个啊，像这个创那个启示录，它就在这里呢，它因为它许多的描写手法是啊那个视觉的图像的，所以更加在有些地方呢给予一些非常清楚的交代。陈述地点呢在启示录1章9节里已经交代了，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什么讲一同有份呢？因为他在被囚禁，他如果不被囚禁的话，他根本在患难之外啊，患难没有领导他。因为他写信给那些七个教会，也就表明这个七个教会都要临到患难的。而原来约翰是他们在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当中，他们都是知道的，是主耶稣当年的12门徒之一，是写那约翰福音的那位约翰。所以在这个当中呢，约翰告诉这本书是出自于我，我在你们当间。当然约翰这里他是使徒，但是他也说我是你们的弟兄，那也一点不错，是弟兄，是使徒啊，是他们的长老啊，这都没错。为着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那当地的人一听到拔摩，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啊？拔摩就是当着罗马帝国来囚禁那些罪犯的地方，所以很多被受到迫害的基督徒也被囚禁在那边啊。讲到拔摩，就像到台湾当地人听到什么什么火烧岛，或者是在中国一听到秦城啊，差不多啊，这个名字一听就晓得那个地方是关押罪犯的地方啊，那边是谁进去了啊？你进秦城了吗？啊，你进去了吗？啊，就是那个，所以我只要说我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大家知道了，他在处在被囚禁的地方。如果不在囚禁的话，他为什么不就到教会里直接跟弟兄姐妹交通呢？对不对啊？他是自己在拔摩的海岛上面被囚禁在那里啊。那个拔摩海岛呢，就是如果你看地图啊，在地中海。那就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市的那个以弗所是沿海城市啊，它的这个海往西面这一座海岛最靠近以弗所的那个城市的海岛就叫拔摩海岛啊，也有人讲的拔摩孤岛，因为周围你根本没办法逃的啊，这个他只要把当局把船一扣，周围就根本你就差。就根本就插翅难逃，那个地方没有其他地方给你啊，跟陆地相连的那个地方啊，成为一个关押的地方，这就是陈述地点。那么受书人呢也讲得非常清楚，受书人就是小亚细亚啊，今天的土耳其的西部的七间教会，而且这受书人的七间教会呢，在这里已经在启示录一章十一节里面都交代了，也就是说这里面提到的啊，那个约翰要告诉我们，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语就是达，就是这有点文言文的味道了，这是民国初期的那种白话文的感觉啊，就是你要送交以弗所、斯梅拿、比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那么有人说为什么就是这七个教会呢？应该讲亚细亚的教会也不止这七间嘛。那么当然我心想这个七这个数字还是起了作用。也有人说这七间教会就是应该讲这个使徒约翰都访问过，都在那里曾经做过带领，也在那里做过教导的。最主要还有呢，正好这七家教会在七个城市都在南北的交通要道上。所以呢有人说是对送信人来讲也非常方便啊，就沿着这个南北大道，这个到了这个七个城市，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就去交给那些教会。那么最重要呢，这个七个教会呢在这里呢不但是应着要在那里对当时的七个教会给予属灵的带领和指导，这是绝对没错的，但是呢这意义早就超过这七家教会了，也借着神的使者借着他的启示给七家教会啊，以这个七家教会的方式实际上是发给历世历代神的儿女的一封信。为什么呢？很简单，放在圣经里就这个意思啊，所有放在圣经里的它的意义就是从永远到永远，它绝对不是一时一地的意义，这就是圣经。神的话语绝不过去啊，天地都要过去，但神的话语一字一句都不能过去。所以呢今天既然这个启示录是神的启示，在这里是向着教会在讲的，所以呢我们做教会的，世世代教会，我们一定有耳听的就当听。好像当年神借着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写给啊这个腓立比教会、哥罗西教会啊，写给这个罗马教会，所有的这些教会啊，大家知道以弗所教会等等，知道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里面除了一封是写给腓利门，十二封都是教牧书信。为什么呢？包括写给提多、提摩太他们的三封书信都是关于如何牧会的事，所以都是教牧式的，都是写给教会的。所以呢神的启示是给众教会，所以众教会的有耳听的就当听。那么我们从第一，我们从陈书人我们知道他的权威性，使徒的权柄，因为圣经有个认别就是有他的使徒性， 啊，我们说为什么马太福音为什么就叫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个四个福音中，马可、路加不是使徒啊，但是在马可里面我们看到是彼得，路加里看到是保罗，他们都是跟随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们的使徒性是借着这个出来的。那更不要说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本身就是使徒啊，那么那保罗是使徒，所以保罗的书信啊，这些写给各教会的信。那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那都没话说了，对不对？所以呢，这儿呢，从写作者来讲，他就他的权威性就奠定了。再讲更重要的，由当时使徒约翰的披里家带下来的艾仁纽，他在教父在这里，在早期的著作里都已经认定，包括这个是那个尤斯丁寻道士最早的，这都是肯定。然后呢，他的正统性、他的经典性、权威性，而从他的写作的时代，我们知道是大逼迫的时候，就知道这本书主要是要来了解，是要写给在逼迫中的教会的，是要让他们看到他们所信的主是怎么样一位主，历史是在基督的得胜中完成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这是对他们的最大的激励和安慰，在受苦当中的教会的最大激励和安慰。而整个过程都是一场，整个就是征战是一场征战。那么地点又告诉我们，最主要是借助地点让我们知道，是在使徒约翰是在囚禁中、在患难中、在受苦中、在镣铐中，是在这个受难中所写的，就像保罗的监狱书信的意义一样因为写书的人和受书人都同在苦难当中，所以也知道弟兄姐妹教会说的苦难是什么，因为他自己作者在苦难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苦难中坚贞不屈这个是自始中心，成了那么我们大家那些受书人的一个很大的激励。那么从最后受书人看来，我们是当之无愧，因为圣经就是教会的书，神给教会的一本书，是给教会的家信，也只有教会的人真正属神的儿女，才能够真的被这书中的神的话语所吸引。因为正如耶稣所说的，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会跟随他走，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继续体会。那么下面我再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启示录他写作的目的和特色是什么，我们查考是当注意什么。那这部分呢我想跟大家是这么说启示录的写作目的，那也在这个其实这个圣经里面呢都是已经说了他为什么这样写，他的特色是什么，然后我们再考虑我们查考时的时候我们如何来注意。最后呢，第三问题的第二小题我们再来会讨论一下，为什么说那听见这预言并且遵守书中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这话怎么说。那么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写作的目的，大家知道是跟写作的对象和这个对象的处境是有关的。我们说圣经里的话，如果不对当时写下来的时候对当时神的儿女有意义的话，就不会对永世世世代代的教会有意义，所以它的第一意义呢，一定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当中寻找，对，在当时的受书人的需要当中寻找，一点都不错。所以写作的目的这里很讲得很清楚，是写给在大逼迫处境中的教会的，目的使他们在主耶稣的患难过度忍耐里有份这个呢也就是圣经这话我再次使用这段话，启示录一到九节里面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过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首先表明是写书的人和受书人都是 在耶稣基督里是得着恩惠的，在圣灵里重生的，是被耶稣基督大使命重新差遣到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部分。也就是说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啊，也就为世界所恨，因为在世界在恨你们以前已经因为已经恨我了。耶稣这么说，因为我不属于世界，所以你们也不属于世界。这就是我们能够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是我上个主日讲道当中我特别提到的，就是教会真理怎么叫教会成圣，因为成圣嘛，一提到圣就想到了分别为圣，而圣就是指那位绝对的圣洁者，绝对的圣者，那是神，是代表另外一个完完全全的不同的另一位，和世界的万有都不一样的那位，那就是神的所有特性当中的统领特性，就是神的圣。而我们要归给神，属于神，我们也就分别为圣了。但是我们在地位上面，我们在生命上面已经给我们开出了一条走上那个成圣的道路，但是这条路还得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才能达到成圣得圣的圆满的目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在耶稣的患难当中有份，因为耶稣要我们走的是跟随他的一条十字架的苦路，付代价的路。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忍受患难，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却不想与患难受苦付代价有份，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已经走在跟随神的跟随主耶稣的那条十字架的道路上，因为这条道路是为他的国度所预备的。当我们走上来的时候，才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个国度里的人，我们是神国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进入那国，因为我们本来就属于这国，因为我们本来就属于他的。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患难在这国里面，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考验就是忍耐，从来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大家知道，在世上有句这个俗话叫什么，热酒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就是说一个人是做朋友，大家要相处的话，我们看是不是真诚，友谊是不是经得起考验，是不是有的时候碰到有一些逼迫患难，或者是有些什么那个名利各方面的社会的诱惑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裸去我们被引诱所裸去，我们被那个逼迫所摧毁。如果我们在这两方面都能得胜的话，那我们就属于真的是神国度里的人了，因为正如耶稣说的，忍耐到底才能得救忍耐。所以忍耐呢，不仅是我们圣灵的九种九样果子当中的一样，但是它是所有的果子能结成的一个根本的保证。因为任何圣灵的这个果子这样九样九个方面的果子，都少不了在忍耐中结成，要忍耐做基石。这就是耶稣原来跟我们讲好土地的时候说，是好土地，那种子在的好土地里面是忍耐着其实的，不是在石头地里很快就发苗成长，长得很快，但是也被什么，也就是好像樱花一现一样的在吹，只要是这个逼迫一来，一下子就打得无影无踪了也不是那种怎么样荆棘一来就被挤住的。所以这两者在逼迫面前，在世俗的诱惑面前，我们都要得胜的人。所以在这个呢，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基督徒能够跟随他，跟随我们主耶稣这条路，能够在忍耐里面走到底。那么其中最重要的，要借着这本书要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我们能够真的忍耐呢，就是说这就是说为神的道快的种子，并为给耶稣所做的见证。也就是说，神的道就是集中在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的显现，全部所有的荣光 所有的神的道都让我们为认识耶稣基督做预备的。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要真的要得到领受基督信仰的真理吗，就必须认识耶稣。当我们要走上这条道路的话，我们必须认识耶稣。当我们要走走那永远的生命的话，我们必须认识耶稣。因为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因为耶稣来的目的就让我们在耶稣里，在基督里，我们与神和好，得着神儿女的名分。而这一点没有耶稣，我们什么都达不到。所以我们真正的能与神和好，就是认识耶稣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说到底就是在这个上面表明，这个写作的目的就是表明上帝统管历史啊。这个我发现那个多本圣经里面那个啊，这个什么研读本啊、和合本啊、国际版啊，里面讲到主字的时候都有这句话啊，这声明神统管历史啊，上帝是历史的主，而且并要在基督里使征战得胜，历史完满的，因为历史终结在耶稣的再来啊。我们在新天新地里得福的人，在新天里面得赏赐，那么在基督以外的那些不信他名的人，罪已经定的人，那就是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受审判。不管是给我们生命冠冕的那位赏赐的主也好，还是在那白色大宝座面前主持审判那些不信他的人也好，都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不但是救恩的主，也是审判的主。这就是在这里呢他的主旨，他的写作目的。说到底我们就知道耶稣他一定再来，耶稣一定得胜。这个就是让我们这里面得安慰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写作目的里面我们大家要知道。写作特色呢，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关于写作特色的事情呢，因为它的确与很多圣经中的其他的一些书卷不一样，但是它也不是只是在圣经当中，在启示录当中独独显现的。这种写法叫天启文学的写法，在旧约当中已经见到在以西结书中上帝让以西结先知看到的异象，在丹以理书中上帝让丹以理先知所看到的异象，和撒加利亚书中上帝让撒加利亚先知所看到的异象，都有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用非常夸张的方法，用一种形象的比喻，使他们所看到的异象里面包含很多象征性的元素这些象征性的元素它不是让你在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元素当作元素来认识的。你要知道它的目的就是起比喻的意思比如说这里面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灯台，那就是指教会，大家知道。讲到新的时候讲天使那么讲到这个撒旦的作为的时候淫妇这种巴比伦等等讲到以色列的时候是说那个带着这个撒尔星的那个妇人等等等等。它里面就是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样的比喻来说上帝的最后在我们当中包括在历史当中已经行过并且还要再行的事。这就是用这种方面来比如用讲到神的七灵七星然后这个地上的十四七个碗四匹马等等等等等等。这个里面到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解开，就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具体怎样看这些象征性的元素。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它如同一本画册它如同一本画册做戏剧性的显现，它是只是做戏剧性的显现如同一本画册做戏剧性的显现的。但是一本画册，但我们是看这本画册还给我们增加一些想象力， 但是我们不一定叫每一点我们都要把它实打实的在一个每一点上面就要解释的非常的所谓，在我们里面要把它的实体的所有东西都要一一的点得很细，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在这里，神要在这里要把将来的事情，他有的地方呢是神的心意，也就是用留给我们一些余地，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些想象。就像我们现在对一些神在他的启，我们说首先第一，我们还是在这里讲启示录是倾斜的，上帝的启示的倾斜性，这个倾斜就是说凡神要我们要真正领会的意思一点都不含糊，但是神要我们有些地方要我们自步的，不要我们加以妄猜妄想的地方，上帝也给我们画了一条界限，这条界限也是清晰可辨认的，使我们呢整个在查考当中，我们不是被好奇心所驱使，我们只是想这个那个那个，好像把启示录当作一块拼图，这是不对的啊！上帝并没有给我们玩猜谜的游戏，神也不喜欢我们只是带着好奇心来读这本书。最主要的，这本书就像圣经的其他书一样，都是为了什么？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得益处的，使我们生命得丰盛、得成长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大家给他讲的写作的特色的这一部分的意思。然后呢，我们再看下一部分啊，就是下面一道题目啊，就是下一道题目里面呢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说那听见这预言并且遵守书中记载的人都是有福的？我再次要给大家说呢，因为启示录是66卷书中的一部，而且按照我们说的，它是最后的压轴的这本书，它的确也是论到了最后的事。所以这个为什么说那听见这预言并且遵守书中记载有福了呢？那除非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他最关注的是将来怎么样去面见神，怎么样在神的基督台前来交账，是带着一种忠心的呀，一种负责的态度。所以呢，这样的人呢，他一定想要知道神在他启示中对我们的全备意义，所以绝对不会因着启示录这本书它的描写方式比较奇特而产生了一种这个敬而远之的心态。哦，这本书既然这样子，看来我肯定是读不懂的，我就不要读。不是，因为神赐给他儿女的已经说了，听见这预言并且遵守书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个基督徒真正神的儿女，神都要赐福给我们的。所以由此可见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听见这预言我们不听见这预言的话，是对神国的事我们好像有点漠不关心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来听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不是只是为了满足知识上的好奇心，而是为了遵守书中所记载的。是这样的人，神知道，圣灵就引导我们，就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知道这本书它真正的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起怎样的激励的喂养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注意这些。我们不是只是为了知识上的好奇，而是为了生命中的得着，而且我们坚信这本书是读得懂的，因为是圣经，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儿女的，是他的圣言，是他的奥秘。而这个奥秘我们把它叫做揭开的奥秘，是被神向爱他的人所为他所预备的，那就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事。所以在这里呢，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能够在这个启示录的学习当中来进一步的来了解。那么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一部分，那只是如何读懂启示录的第一部分。那么大家知道这本书因为它的写作这个风格和特色的问题，所以在诠释 这本书的当中，历史上也出现不同的流派。那么我在下一讲当中，我特别会引述我过去讲如何读懂圣经的五大前提、两大进路和六个原则结合在一起，把它，因为这是读圣经的五前提、两大进路和六个原则，只要是反思神的话语，圣经里面启示录也适用于这个整体的如何读懂圣经的那份系列当中的所讲的一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读它呢？我们如何来了解？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如果去找这个资料，我们可以五花八门的资料都找，然后我们自己呢就好像就走进了黑森林，我们就自己搞得自己都不知道东西南北了。为什么呢？这家那家都说的不一样啊，有的诠释书呢就是把它做猜谜似的，他不把整个森林整本书的性质把你讲清以前，就让你踏进森林，指着每一棵树讲，对不对啊？讲着里面每一个细节。其实呢，这样读启示录呢，是给我们要把我们带迷惑的。那么也有人呢也会灰心，觉得最后还是不懂。要真正的读经不是这样读，而应该如何读？那么我呢也在这里声明，因为我作为一个站在改革中信仰立场的浸信会的牧师，我的信仰、我的这个流传统上面，我是承继改教运动的改革中的信仰立场的，所以我在这里对启示录的讲解，我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的书，其中这三本书呢，其实都来自于改革中的信仰。那我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下啊，这个三本书啊，这里面呢参考书有这么三本，一本呢叫《启示录研究》啊，是魏士道所写啊，是赵天的父亲，有名的改革中的这个翻译家赵宗辉所译。那么这本书呢，叫做，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啊，《启示录研究》啊，《启示录》啊，这个就是《启示录研究》。那么魏士道呢，他这个他是叫做Voss， 大家知道他原来呢，他是30年到40年在中国东北参与宣教工作的，后来呢在美国费城威斯敏斯特呢神学院呢得了硕士，美国宾州的日内瓦大学得了神学博士，以后呢就在美国宾州日内瓦大学做圣经与哲学系的主任，这就是魏士道啊，大家看看啊，这是魏士道。这个他的父亲是很有名的圣经神学的创始者赵宗辉啊，赵宗辉就是这位翻译家啊，是赵天的牧师的父亲，他也是去世不久，很忠心的啊，所以这也是改革中信仰里面研究启示录的一本经典性的这本传世书。另外呢给大家看的呢就是近期的，这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教授 Posseros 他所写的啊 ，Posseros 是这位作者，叫做题目叫《再临君王》，中文他的名字叫傅威恩啊，傅威恩啊，叫《再临君王》。副标题说：“帮你读懂启示录。”这一位傅威恩呢，他原先是他是什么呢？他是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他原来是数学教授啊，数学非常好，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但是他后来献身为主以后，又去在西门神学院里读了道学硕士和护教学神学硕士，最后担任西门神学院的新月教授啊。那么他呢，我上过他的课，在台湾啊，那个密集课程啊，上过他的这个关于新约圣经神学的课程啊，是非常近前的一位这个改革中的神学家、神学教授啊，平易近人的老师，非常好。这叫再临君王，是改革中那个台湾改革中出版的。那我们教会本来是不是教会有吧？应该有。我们教会是在改革中的出版社是买了一批书籍，这是其中一本啊。如果大家有还可以买。至于呢，《启示录研究》这本书呢，你要买也可以找到的 啊，也是到改革中去啊，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不是再印啊，应该还会再印，我相信啊，这两本因为现在都是的。那么另外一本呢，是英语的，英语我手头上没有，为什么呢？我订了啊，我在亚马逊刚刚订了啊，它是 Triumph of the Lamb， 副标题是 Commentary on Revelation。这是一本比较更加洋洋大观的一本那个这样子一本解经书了，解经书了，这因为也是傅威恩所推荐的，他叫 Dennis Hawson 所做的，我是在这个亚马逊，他已经订了一个月了，然后最后又说他可能在未来的两个礼拜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还没过来，这关于这个参考书在这里的说明。然后呢，有一本非正式的推荐书，我在这里也可以讲，因为我在这里是人送我一本《活在当下的奥秘》啊，《启示录精读》啊，这本书呢是我维珍的一位校友他自己写的，他是在自己的教会里带这个查经啊，这是他个人的一点心得，他有限的印的不多，他给我一本啊，我也觉得他是也很好学，作为一个讲义，我自己可能你买不到，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些。那么当然其他的市面上，如果你照着启示录的书还是有很多，但是要注意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写啊，这个要很清楚，因为大家至少知道这个，我们晓得这个时代派吧，那个他有他的一个启示录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按照时代派的这个要求的这一种解经法啊，这个解经法呢是我们并不同意的。那我会在下一讲当中会讲到这个现在这个教会里面从启示录问世那天直到现在的主要的四个这种传统的解读方式，给大家还会做出一些比较，然后我们说我们会采取哪一种，为什么要采取啊？会给大家讲明，让大家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站在什么立场来理解启示录的，让我们也信得明白，信得清楚，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感谢主。那么我想呢，今天呢我跟启示录的这一部分呢给大家的分享呢我就讲到这儿。那么顺便呢我也跟大家讲呢，在下一个周二啊，今天是再一个星期以后，5月26日呢我会在这里推出一个新的这个信仰讲座啊，这跟我以前在课堂里面开的信仰讲座不一样，我最近也在课堂开的是过去的一些已经做的讲座里面的重开，当然重开以后有些还是可以不断的给大家把我十几年前的一些因为没听过的一些信仰讲座，因为基督的道理是永不改变的有些讲座当然有些可能要做一些这个 updating 的工作，但是呢这个呢我会有个新的叫做李文亮事件，基督信仰文化讲座，一个新的从李文亮事件看共产专制的本质，这个呢我们的海报已经做好，在下周二加息时间7:30同时我们还特别把北京时间拿出来，是周三的这个早上的10:30如果我们弟兄姐妹这方面呢有负担的话，也可以帮助传播这个消息，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尤其在疫情当中我们更加来看我们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对当今的世界的这样的情况，世人的心态和我们自己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如何来认识？比如说，像李文亮就是一个在中国，在网络上的一个很大的热点啊，很多人，李文亮成为一个这次新冠病毒和他有了不解之缘的这么一个特别的在我们中间的这么一个特别的这样子的一个表达了吧。那么但是很少听到教会怎样站在信仰的立场上在圣经的亮光当中看这个事件的意义，所以呢正如李文亮，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声音，那是这个社会是不健康的。我要补充了一句话的话，如果这一种声音如果是来自神的声音，那就只有在天上就达到这样，但是如果在一个无神的悖谬的弯曲的时代里面，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神的声音绝对不能缺席，因为他让我们做基督徒就成为世上的光，灯点着不是放在斗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的，要照亮一家的人，要成为世上的盐，让人知道盐的味道是任何人是不可以装作不知道的，他一点点的盐就可以影响一大片。但愿我们基督徒都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好，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好好的祷告，也为我祷告，谢谢。今天呢，我想我们今天的带领呢是到这里为止。我下面就想问，有没有一些题目啊，就是大家在刚才听的过程当中啊，有些什么问题提出来我可以回答，或者你认为啊，虽然我今天短短的这个时间里不能讲多少，但是你对于我们查考启示录方面你有什么期待，你有什么要求，这方面有没有，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让我知道啊，我可以能够做一些当场的回答。当然我很希望在九点以前我们就结束啊。我现在不知道，据说我这里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任何大家在这件事情上关于启示录的学习当中的问题啊，如果没有也行，那么希望大家以后问题还可以不断的出来。但是有一点我告诉大家了，就是在下一次啊，我会讲如何查考启示录第二啊。那么有一个要求，我希望大家是不是能够预先通读一下启示录。我希望呢是听的人不是对启示录这个书卷完全没有印象，一点对它的内容也不知道，就是只是来听，那个你听呢就很吃力，也会很加深的啊。我所以希望你自己呢，每个听的人至少要抓紧时间，能读过了再读一下，加深你对启示录的这个印象。如果没有读过的，你就赶快趁着我在下一讲以前，你把整个启示录能够通读一遍。最好的，你觉得有些问题你要留下，你就写下来，以便在查考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提出来。另外我也另外也跟大家说，就是说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关于这个启示录的参考书，如果你们自己要去买啊，要自己去看，那就更好了啊。那么我想今天呢，我的给大家的带领查考就到此为止。下面呢，我们会有这个祷告和交通。那么大家看啊，因为我们给大家的单张呢，背面呢都是有教会的祷告，特别在疫情当中啊，我们求主呢多多保守我们，使我们的信用堂能够在疫情当中啊，不但没有因着疫情的缘故啊变得松懈啊，而且给撒旦留下可憎之际，使我们在这里爱主的心啊，起初的信心，我们都怎么样呢？都变得弱了，那就是正好上了撒旦的当。但是神既然允许这次瘟疫，这次新冠病毒流行这么大，而且从最初的发源地武汉走向了世界的180个国家，造成这么大的一场灾难，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反省的是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要从李文亮事件看共产专制的本质。在这件事上，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从大陆来的移民到海外的，包括以后我们向大陆人要传福音的话，这个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看得很清楚，我们才能够对福音将来能够在疫情中，已经疫情过后能够广传，能够把更多的人心赢得，也是这个辖制在中国大陆体上辖制亿万人心的那些共产主义的那种思想体系被完全的摧毁做预备。哦，何谓启示录啊？就这么一个问题啊！哦，我正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人打来了，在平台上，只是说叫何谓启示录。何谓启示录？简单来说呢，这是从那个希腊文的翻译啊，希腊文的翻译成英文呢，那就变成 revelation。revelation 呢，就表示揭开， 在我们在既然它就叫揭开，这个揭开就是原来是奥秘的，现在把它掀开来了。掀开来的话，那么我也感谢主了，在启示这个词啊，其实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呢根本没有这么概念的。我们最多是老天有眼啊，那个这个老天爷在上啊，或者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表明吧啊，但是绝对没有一个在中国人的神观里面啊，在文化神观里面有一位能够说话的上帝，而且上帝他自己要向他所爱的来说出他自己，告诉我们他是谁，也告诉我们是谁，而且告诉我们我们活在什么光景下面，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有得着生命，得着永生，不至于受到审判。像这样的事，这种观念是绝对是人心未曾想到的。所以呢，在中国的文字里面没有一个那位超越的上帝，有位格的上帝向我们启示。虽然在中国的民间的这种道教里面的神邸里面，不管你说王母娘娘也好，玉皇大帝也好啊，那些是造出来的各种神邸来看，他从来没有说向我们介绍他叫谁，然后他给我们什么书，指明这是他写的，这是没有的。就像希腊的神话里面，荷马史诗里面，你不管是讲宙斯，讲那个海伦啊，讲那个马斯，讲那个维纳斯啊，讲这个阿波罗，都是神话故事史诗中的人物，他只是人们描写的对象，说故事的对象，文学创作的对象，民间传说的对象，绝对不会是招我们来到他身边向我们说话的那位上帝。所以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学里面，在中国文化里面是陌生的。所以只有在基督信仰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有话要对我们说。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但是启示录之所以是为启示，因为他要把最后的事用那图像式的那种视觉效应向我们显现出来的这种方式，其中特别让约翰能够看见啊，用这种看见的方法来传说。那么这个方面呢，那个启示的意味就更强了。所以呢，这本书最后虽然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但只唯有这本书它的名称被冠以启示录，这个我想也有它的特别意义吧。请问洪牧师，中国大陆是不是一块受上帝咒诅的土地？影响几千年中国崇拜龙，直到这七十年来受红龙的折磨应该说这地是受了咒诅，是圣经说的，这一点不错，因为亚当犯罪以后地就受了咒诅。还有一点也不错，各国列国都要在神的审判之下，一点也不错，因为除了上帝的家，他的百姓被他招出来归神所有，其他的不在基督里的人都一定受审判受咒诅，因为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名的人，他的罪已经定了，那肯定。那么这个当中这个比较的程度有不有呢？我想或许是会有的，因为最后受审判的时候，上帝说我一定要照着个人所做的报应他们。那么对于恶人来讲，不信的人的审判就是有一份罪审判一份罪，两份罪就这样的，那数罪并罚就数罪并判，而且根据你罪，圣经上面讲的罪是有大小程度之分的，有些罪是要你死啊。约翰那个一书里面讲甚至他说我要为他们祷告，至于那些要人要那死的罪我就不祷告了啊，不说有的人的恶人那个在这里呢，神的仆人说我不为他祷告了啊，那些传异端的人呢，保罗说那是他可咒可咒，那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作为中国人自己感到，我们的确我们从祖宗开始起，不要说了以色列都说立祖立宗都是干犯了神啊，哪怕上帝自己拣选的最初的子民都要深深的悔改，更何况我们这块土地上，我想我们这块土地上我们的罪孽是很深的啊。我们这个龙大家知道这上面里面讲到龙，竟然在中国我们还把龙作为图腾，还要把自己称呼为龙的传人，那么真的是 这个是非常非常是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没有龙的传人就是撒旦的子孙了。所谓龙的传人，现在在网络上这个龙呢，就变成一个龙字的龙啊。所以我们都在龙里啊。这个照理讲，在基督教信仰是要把权力，地上的权力关在笼子里，但是在中国呢，是权力是无法无天的，只有人民，民众是被关在笼子里啊。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尤其共产专制这个肆虐，共产主义是一个最最明显的以上帝为宣战的那种学说。为什么在其他国家里面他最后无法行出来，在中国的大地上却能够肆虐到如今？这不得不跟中国人的许许多从传统开始来的那些不信神、一些诋毁神，以及根本连一些对神的敬畏观念都没有的啊，这样子的一种，从某种角度来讲一种审判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很多事情的确是很有关的。好，我就解释到这儿。下面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各个区啊，有各个区的区牧啊、区导师，我们的各位传道带领的我们的各区的下面的查经一些简单的分享和祷告即将进行。那么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就做一个最后的祷告，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到了启示录查考的第一课上。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就启示录它的作者、它的成书地点和它的写作目的和它的成书时间、受书人以及它的写作意图和它的写作的那种方式给大家简单做了一点介绍。主啊，这只是沧海之一粟。主啊，启示录给我们彰显出来的许许多多等着我们一讲一讲的讲解，等着我们在这里靠着你的恩、你的圣灵的带领，逐步的解开其中的一点一点的奥秘，让我们知道这本启示录是何等的奇妙，成为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在我们生命的成长中是何等的不可缺乏。正如这个启示录自己说的，凡是听那这个启示录这上面所说的话的人，凡是在那里遵行那记载在上面的事的人，都是有福了。我们就一定要成为神的祝福的子民。主啊，求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在这个启示录的查考当中忠心到底的感谢赞美你，保守带领我们，继续带领我们这个教会在疫情当中，在你的话语中成长，被喂养、被装备，使我们更能够在这世上成为你建在山上的城、摆在窗台上的灯。主啊，求你赐福给我们教会中一切的需要，求你赐福给我们教会中所有的在这一次啊疫情当中，在当中啊，他们是坚守在这个医院抢救的第一线的所有的医护救护人员，也求你在这里也赐福给我们这些因疫情当中我们失去工作的那些肢体们。主，求你安慰。主啊，也求纪念我们在病中，主啊，我们的弟兄，我们也求你特别来纪念、来安慰啊，为姊妹的家人保守他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